您收听到的是尼玛调频中文台。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尼玛调频，我是张尼玛，我旁边是维维维瓦以及窜窜窜西
的西掌柜。
好，今天你不需要说话，你只要坐在这就行了。下面我就要公布西掌柜真实的电话号码了。
大家好，我是西掌柜，我的电话号码是110。
他经常被抓进去，所以大家打110能找到他。
大家打120能找到张尼玛。
打110，然后转32号男子监狱就可以找到他了。他正在那里服务。
他正在捡肥皂。
说我已经捡了60多块肥皂了，怎么还没有捡到？
是搞基实验报告吗？
你捡肥皂属于搞基实验报告的范畴吗？
你们不是一
直在冒充吗？
装什么装？
我是不是走错棚了？天哪，我的经纪人通知错了吗？这个通告应该不是找我的吧？
哇，
然后
你的经纪人已经饥不择食了，竟然找了一个这样的艺人。
我很有前途的呢，
真的。然后他你知道吗，他竟然在勾引我。
屁了，我哪里可能勾引你，我勾引维瓦都不会勾引你。
我们来念一下他的，
他说他要勾引我。
咱俩是闺蜜啊，
你一定要小心啊。
蜡笔小新吗？演员心之
来，我们来念一下，我来扮演他，你来扮演我，好不好？
不行，
今天我们俩的，这是今天我们俩的微信聊天内容。
不要断章取义，我告诉你。
首先，他吓唬我，他给我发了一个杀人处理尸体的办法：放入浴缸，加入生石灰和盐卤，注水一段时间之后，放掉水，剩下的只有少量骨骼、内脏和完整的骨骼。此时可重复以上步骤，直至剩下骨骼。将骨骼从浴缸中捞出来，用酸性物质消除多比诺反应，向下水道倒入大量洁厕剂，将骨骼用剔骨刀弄断，放到高压锅中数十小时后，用食醋。放入食醋，再煮数小时，锤子砸碎，马桶冲走。
哎妈，你到底要怎样？
我就是告诉家，
就是给你看看呀，不要想太多。
今天办公室里面有人找我吗？
我呀，哈哈哈，你伤了人家的心，哎，孽缘呀！
你到底要怎样啊？
摸摸摸，啦啦啦！
你俩是要当着我的面出柜吗？
好恶心呢、啊！这刚才我扮演的就是张尼玛，然后张尼玛扮演的就是西掌柜，
就好可怕。你知道早上，就是我收到他的信息之后，我真的
就阳痿不举。
对啊，本来陈博了，然后
只有一开始那个杀人分尸的方法是我发给他的，后来呢，
剩下都是猪发给我的。
后来呢，他断章取义了。是，算了，不能说了。张尼玛瞪了我一眼，他那小眼神还是挺吓人的呢。别看他眼小，还挺凌厉的呢。哎呀妈呀！
好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50件科学真闻。
又是
这50件不在昨天的100件里面。
对，不在昨天的100件。
如果有一件有，我就把你头割下来。
我以为你会说他是爸爸变的。
不了，今天要换一句，换一句，换一句。
昨天都有人留言了。说西掌柜这个人现在怎么变得无理取闹起来了？
我就是被你一步一步逼疯的呀！你天天这样说我，正常人，我告诉你，早
就好像我说他的时候，他没有还嘴一样，就好像他是在那蔫蔫的听我说一样。
对啊，
分明是我说一句，他回我200多句，
根本就不是，
我都没有怎么样嘛。
你总是在大家不知道的时候欺负我。
那你这现在在大家都知道的时候欺负你，你可以。
她就是韩剧里歹毒的女二号，人前一套，
歹毒的女二号，
你是歹毒的女一号的妈妈。
女一号一般都是
什么？我是美丽的女主
角，出车祸，然后失忆，然后得绝症。
她是美丽的女主角，
女主角，
主角，
她是丑陋的女蒸包。今天你要离她的手远一点，我刚才看到她把手伸到了鞋里，
我的靴子耶，到膝盖以上耶。
她在抠脚，你知道吗？
哇塞，我能透过靴子抠到脚，那我真是有技能哎。
有些人看了这些科学真闻啊，今天可能会对名单上某些理论或者结论有不认同的看法，认为是奇谈怪论，或者是大多数科学家并不认同的某个理论。但是现在要指出的这些真闻挑选的时候啊，我是奉行了以下原则的。
你是谁？
科学是有趣的啊，科学之所以好玩，部分原因在于你了解知道这些奇谈怪论的存在。科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必是教条的有价值的实验，只要它是好玩的就可以了。
你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吗？
对啊。你要怎样？
好明显呢，
因为昨天那100个事儿的确太无聊了。
就是无聊到爆，
竟然还有人听。
就是还真听到100， 是疯了吗？
还有人问我最后放的歌是什么？
是什么？
说明真的听完了。
对，
菠萝菠萝蜜吗？
有好多人都会只放到最后听歌的。
有事可以快进来，张尼玛，你误会他了。
好了，我们来听一下今天都有什么科学真闻啊。
嗯，
就是你看过有个电影叫《圣诞怪杰》吗？
看过。
圣诞怪杰里边那个人的心脏不是可以就是变大变大，
嗯，
就变成大心脏。但是在自然界当中呢，有一种动物，它比圣诞怪杰还要牛逼。
可又能怎样？
就是有一种章鱼。
我不在乎啊。
OK 啊。
有
我不关心啊。
就是。
有一种章鱼。
章鱼又怎样？
就是
有一种章鱼，它有你听我讲完好不好？
它是章鱼保罗吗？
就是啊，它会预测吗？
它很毒，就像西掌柜一样。
下一场恒大会赢？
好吧，那说吧，
恒大已经输没了，不用赢了。恒大昨天晚上3-0输给了拜仁，但是我觉得恒大已经很到位了啊，牛逼！好了。我们就不说恒大了啊。
嗯，
其实我觉得恒大牛逼并不能代表什么，每次进球的都是外国人。
对啊，我上次都已经讲过了，无趣。
好了，有一种章鱼，它有三颗心脏。
三颗心脏？
对，它有三颗心，就像牛有三个胃一样。而且你知道，就是
那都不是，就杀它一颗心，它死不了。
是的，
对，死不了。
哇，
也就是说，这种章鱼有三条命。
哇
哇，那它可以卖心脏哎，买多少 iPhone 啊？
哇。
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会吃章鱼嘛，
嗯，
吃章鱼触角，还有那个日本有那种活吃章鱼，
嗯，
就是打捞上来之后直接塞到，然后就感觉那个吸盘会吸在自己的身上，就是那种感觉，
让自己慢慢爬进自己。
但是你要知道，其中有一根触角，
嗯，
是章鱼专门射精用的。
啊，
就是有很多吃的，其实我们不说，但是很变态的。
嗯，
就是比如说，就是你知道鱼白吗？
鱼白它是它的鱼的精液、
精囊、
啊。对，
鱼白就是特别好吃。苏东坡当时还写过说：“
嗯，
不食鱼白，不知鱼滋味；食过鱼白，什么百鱼皆无味。”
嗯，
就是说鱼白的，但是其实鱼白就是鱼的精囊。
啊、好重口味啊。
啊、嗯，然后鱼子酱，
嗯，
就是卵子嘛，鱼的卵子嘛，
嗯，
然后所以人类吃生殖器还是有很悠久
的
历史，
嗯，
然后你知道老虎，
嗯
，tiger，
嗯，
就是
妈呀，还会撂英文呢，
就为什么现在我一做节目你们俩就这么沉默呢？这是我跟你们俩一起做节目的时候的状态吗？
没有啊，我们很兴奋呢、啊。
对呀、
啊，就是因为你在，我们
好兴奋一个给我看、啊。接下来我们要聊老虎，没到点上呢，注意 tempo。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老虎，
谁在乎
？Who care？
老虎其实
来聊聊，
如果你把老虎
狮子吧，
聊聊你的脚吧，
我的脚呀不是很大，
这节目没法做了，
并且并不臭。
如果一头老虎身上的毛全部都掉光
啊，
你觉得它身上还有斑纹吗？
是脱毛了，跟亚米一样啊。
但其实斑纹是长在老虎皮上的，然后所以毛长出来也会是。所以你即使把老虎毛全部剃光了，它身上那个条纹还在。
那就是我们透过毛看到皮。嗯、
哦，就是它的皮肤本来就是有纹理的。
对，本来就是有纹理的。
哇、哦，好酷炫啊！这天然纹身。
哦天，
对、啊。
那为什么他说老虎配了张鳄鱼的图片？
对。
老虎的图片没有显示，你发现了？
哦，网速不给力。
我试一下，让它显示出来。
算了，哇，好威武呢！
对呀、啊，
然后有一种猫叫做就是虎纹猫，
嗯，
是一个瑞典还是哪里的科学家，
嗯、
然后这个科学家，然后这科学家呢，他就发现他们家的猫身上长一种很特别的斑纹，
嗯，
然后他就把这种猫和他们家的另外一只条纹状的猫就进行了这种
对比、
混搭
是什么意思？
就是
让他们俩杂交，
就是杂交了一下，
嗯，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虎纹猫。然后就长得就和那个老虎是一样，
就是老虎和猫生的
孩子，还不是，但是真的好像老虎。
那这是近亲结婚了、
大家可以，他们并不是亲戚，并不是你和所有人类交配之后都是近亲结婚。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聊不下去了。
好的呀，那你出去吧，
走呗吧，
你被攻击了，
大家手拉手的走吧。
你看他被攻击了之后，就在这佯装无辜，然后回去之后
没有啊？被攻击过之后，他一般很开心啊。
对啊，好开，然后还左右摇摆。
对、啊。
张尼玛，我求求你不要再
说起来这个左右摇摆了，我一定要把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微博跟大家。
只有你最摇摆。
然后昨天打车回家的时候，然后那个司机就问我听歌不，我说那听听吧， 结果没想到这个傻逼司机呢就唱了一路的歌然后这货呢唱到兴起的时候还自言自语的喊道，掌声在哪里，掌声在哪里随后呢就自己摁了几声喇叭。这还不是高潮，这奇葩又喊着说，你们的双手在哪里，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我正纳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开启了雨刷
天哪，他好嗨啊。
不是啊，这是岳云鹏的一个相声啊，就是他和他老婆在路上开车，他老婆说，老公你想听歌吗，然后岳云鹏说，好啊，出卖我的呀，就开始唱，然后俩人在这讨论，哎，你说是超人飞得快还是阿童木飞得快，然后岳云鹏说超人飞得快，说阿童木飞得快，说为什么呢，因为阿童木是一个手在前面，所以风阻小，而超人是两个手，然后他俩就在那比，那咱们俩比超人飞得快啊，不是阿童木飞得快，超人飞得快，然后嘣撞在了马路边上，两个人就是受了重伤都从车里飞出去了。他媳妇儿奄奄一息对他说，看阿童木飞得快吧，我在前面
好吧
然后下一条啊，鳄鱼永远不需要假牙，就鳄鱼就是
哪一种动物需要假牙？
哪个动物有假牙？
不是，就是鳄鱼一生中可以长出来2000到3000颗牙，就是它掉了就能长，掉了就能长，所以鳄鱼吃东西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它都是老就撕，咔咔撕掉了也没关系，然后就又可以继续长，
就是豁着牙一块吃呗。
嗯，哎，好可怕。好，最大的淡水鱼类啊，是这个白鲟，
对，翻江倒海的白鲟，
白鲟身长2米，重约100公斤，
这么大，
哇，
天哪，
200斤啊，
那它很胖很胖了呀，你想想你现在才1.4米多，然后都已经将近100公斤，都已经这么胖了，它两米，
它两米都是很瘦耶，
蛮瘦的，
鲟鱼是制作鱼子酱和鱼卵的最佳来源，我们来看一下，
人类真残酷，
它默默地隐去了它1米4，
这不是，杂交而来的虎皮猫。就是
都已经讲过了也，
对，我们看下一条吧。河马是由爸爸生的，不是海马是由爸爸生的，你们知道吗？
那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爸爸叫做妈妈？
我就知道你是爸爸变的。
他又开始攻击你，
我不想理你。
你不早就不理我？
然后熊、海马有一个小袋袋，
袋鼠。
就是有袋袋的动物，你看有袋鼠，还有
袋熊、
树袋熊，然后还有海马，还有什么来着？
威马有一个带口袋的衣服，它以前可以把亚米放进去。
我们来看下一条吧。
好，
下一条，猩猩的交配动作是最像人类的
啊，它会好多，
猩猩本来就像人啊。
对啊，一对来自美国西部野生地区的野生大猩猩做出了独特的亲昵举动，为研究我们最亲近的动物亲属的性行为提供了重要证据。除了行为粗鲁、霸王硬上弓的伪黑猩猩乔治和利亚的交配，为爱情圣经注入了新的灵感。好，接下来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这个之前我们好像有讲过，
无头鸡
仍能活。如果一只鸡被斩首之后，脑干完整的被保留下来，脑干是在哪里啊？
这是它的
后颈这块吧？
对，
后颈这里，
就脖子盖儿
啊，脖子盖儿被保留下来，它就能继续活。喂食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有一份文献记载啊，人们猜想一只无头鸡将变成周日大餐，结果它活了18个月。
哇，18个月！
那它怎么吃饭啊？直接从那伤口上扔进去啊？
就是很小心的从食道注射进去的。
那这个主人也蛮厉害的，每天要往里面塞。哇，好残忍的事情。
就是我小时候是玩过那种，就是那叫什么蚱蜢。
蚱蜢
啊，
就
是
蚂蚱。
蚂蚱。然后还有螳螂也是。
蝗虫。
螳螂也是的，就是你把头摘下来之后，它还是能蹦蹦蹦，然后飞走。
对，你把它腿一个腿弄掉了之后，它也能活的。
啊，那
它不会蹦，就还会活。
那
跟头还是有点差别。
很多动物都是这样的吧？
也是。
想想把腿弄掉就会死的动物有哪些呢？
好艰难的，因为每个动物都可以。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
长得太萌了。
这个昨天说过了，鸵鸟。
果真有重复的。
你知道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是什么吗？
苍蝇。
大傻逼！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呢是蚊子。
蚊子有毒的。
就是蚊子，其实我们都觉得什么老虎很吓人啊，狮子很吓人，但全球每年被蚊子杀死的人是最多的。
哦，它怎么杀人？
传播疟疾啊。
就是病毒啊，
病毒啊，然后叮完之后人就挂了，然后发热啊什么。
啊，我觉得我 A 型血太棒了。A 型血不吸引蚊子的。
那天我看一个视频，太逗了。就是各个血型的人，小朋友、就是一个班的小朋友坐在那儿、然后有很多很多血型、然后大就看他们遇到同一件事的时候的反应。我真的觉得血型比星座准太多。因为血型真的是
那个我好看过。
就说 A 型的小朋友是好像是比较谨慎，小
就在那儿呆呆的坐着，
不是
发生什么事情。
好像是就是一个老师进来把一个瓶子打破了之后，然后。A 型血的小朋友就看着老师，看了一眼老师，然后大家集体冲出教室去告状，就集体所有人啊，全部冲出教室去告状。然后那个 B 型血的人是天生乐观嘛，然后就说打破瓶子之后，所有人在那儿，然后就指着那个瓶子笑，打破了，打破，然后就开始唱歌跳舞，围着那个瓶儿，
疯了吧？
然后那个。A B 型血是什么？A B 型血是就是特别信守承诺的，好像是。
A B 型血没有，先说 O 型血。
O 型血是那个 O 型血最逗了，就是跟大家都讲好，因为说这个瓶子很重要，然后就打破了之后跟大家讲，谁都不要告诉好不好？一个一个确认，小朋友都说嗨嗨嗨，都是这样。然后一会儿进来一个人之后，第一个小朋友是他打碎的，什么都没有问，是他打碎的，
就是叛徒都是 O 型血。
好吓人。
AB 型血好像是比较纠结的，完了之后就可犹豫，好像还是怎么样
啊，好像就在哭吧，然后想说也不说、
对, 就在对对对。
哎呀，我们继续来看啊，你是什么血型的？
我是 O 型
啊，太好血型。好，世界上最危险啊，说过这样最危险的。
哇，昆虫的性欺骗伎俩。
昆虫就是非洲有一种，虽然我不明白啊，它为什么要长这种假生殖器，就是非洲的蝙蝠是臭虫的近亲
啊，
就很奇特，是臭虫进化来的。
那该多大的臭虫？
然后雌性和雄性的非洲蝙蝠都有两套生殖器。
哪儿了？我都没看着啊。
都进化
不是照片啊？
啊，就照片是臭虫啊。
啊。
然后以便猛烈交配的时候保护自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保护自己的，可能是就是遇到，
我估计是为了延长时间，
不是，就是比如说他是一只雌的，然后突然碰到一个特别猛的雄蝙蝠，上来就要强暴他，他就是赶紧露出自己的雄性生殖器，我也是男的，然后就保护了自己。
正好那个虫是个 gay 虫怎么办？
然后那个虫就露出了他的雌性生殖器，其实我是女的，来吧。然后还是能达到目的，所以一些雌性非洲蝙蝠既有雄性生殖器，又有雌性生殖器，然后总之他们这样进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繁衍后代。
那双方都可以生啊？就这个月你生，下个月我生。
对啊，大家一起生。然后水蛭，
哇，水蛭好恶心的。
水蛭这个，它是用水蛭来预测天气，这个没什么意思，就是不同的天气，水蛭会在水的不同位置，有的在水面上、水底啊、水中间。
水蛭太恐怖了，它吸血的，
它会钻到皮肤里，
吸血虫，对，
吓人，
太恐怖了。但是后来人家说这个
可以治病的，
对，是可以治病的，它是把你身体里面的一些毒素、
淤血，
然后给吸走。
就是我看过一个，还不是水蛭，是蛆治病的。就是他因为是受伤了，一直被困在丛林里边嘛，然后就有点腐烂了，然后蛆有一个特性就是只吃腐肉，就是鲜肉它是不吃的，
可是会全部慢慢的变成腐肉的呀？
不是，它很快的，它吃的很快的，不容易腐败。然后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能够比你用手术刀剃的更仔细，然后就是所有你好的部分它都不会吃的，然后就是用把手然后放到一个就器皿里边，然后里边都是蛆，然后上面盖一个膜，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把腐肉全部吃掉了，然后再进行处理伤口和包扎。
好吓人，好恶心的，我都觉得是好恶心。你们有被这个水蛭咬过吗？我都被咬过好多次了。
真的呀？
我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们那边是就是有水田的。
你果然是凤凰的。
然后哇，那个我说什么来着？
你被水蛭咬过？
对，然后又吸到肉里面。
那你怎么把它弄出来的？
你要拔很长时间才能给它拔出来，你知道吗？而且就是它平时的时候是一个肉疙瘩，但是它能够变长变长变长变长，最长能够变差不多有半米这么长，就是它可能吸在你身体里面的时候你看就有个小圆点，但是你一拽能拽半米长。
那会不会就是有半截就留在里面了？
很有可能， 就有这样的，就拽断了，然后前面头还在里面。
那他岂不是爬进去了？
很，
而且断了之后，他另一部分能够自愈，然后继续活。
好可怕！
这就比无头鸡还厉害呢。
太恐怖了，我觉得这是我见过最恐怖的东西
啊。其实有一个东西我知道是更恐怖的，
嗯，
在亚马逊河流域有一种鱼叫牙签鱼，你知道吗？就是
牙签鱼和你大差不多的一种鱼。
好，不是的，就是它是长得就像牙签一样，然后头上有一个钩，身体两边有很多小钩子
啊，
然后如果你就是赤身裸体的下水游泳的话，它会钻到你的尿道里
啊，
就是顺着你那个马眼儿，钻进去。
那女的呢？
女的应该我就不仔细说了。然后就是她可怕在哪里？她钻进去的时候，你立刻能感觉到非常疼。然后但是你可以让她继续钻。但是钻进去会，她会咬你的内脏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想把它弄出来，你就要让她所有的倒钩划过你的尿道。
啊，
她
不是已经跑到内脏里了吗？
不是，她会先在。因为它一进去就开始变得很慢了嘛，然后就是钻进去一点儿，然后巨疼，所以处理的方法只有一个，割掉。
哎呦，我觉得好像你跟经感受过这种感受似的，
不，想象都想象得到啊，
表现得特别真切。你还有吗？
张金马，你是不是在东厂就职？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吧。快，你猜猜。世界上跳的最高的动物是什么？
不是跳蚤吗？
对，是跳蚤。但是你知道它能跳，它的加速度能达到多快吗？
350倍啊！
那是高度，傻逼。
那是长度。
高度啊！
它能跳比自己身体远那么长，远
啊，远的就是长度嘛。
对呀，
那
你说高度
就是长度，张金马说的都不是对的。
哎。
啊，高长都无所谓，但是
我怎么会选择这样的同事来就职？
但是他的加速度啊，
回东厂去
能超过逃逸速度。你们学过逃逸速度吗？
没有啊，
就是宇宙飞船想要脱离地球，它必须要有一个、一个非常快的加速度，这个加速度叫逃逸速度。逃逸速度是非常快的，它是发射升空时的，它能够达到这个飞船发射时候的速度的20倍。
可是这样我还能抓到它，是不是说我更厉害？
那是因为它太小了。
啊！
而且跳蚤很难抓的，你看那种抓跳蚤基本上是抓不了多少的，基本上都是烧跳蚤，就或者是煮，就是过去的人都是把弄一桶开水，把衣服直接就丢进去。
没有啊，小狗身上有跳蚤，我吭就摁着了，然后急死了。
是吗？然后会吧唧响一声吗？
会啊。
哦，然后哎，你知道什么叫麂子吗？
麂子知道啊，就是小时候女孩子头发里面会长的。
那个是跳蚤的孩子。
啊，那是它的卵子，
狮子的孩子叫麂子。
你知道那时候有一个篦子，你知道那个
啊？我知道
篦子过来刮头发，然后把那个麂子给弄掉。然后小时候我就门口了，那些奶奶啊就在给那些小女孩在那刮。然后，我门口那个大姐姐就是因为头上长得太多，小时候被刮过光头，一直叫让人嘲笑到很久。
所以就是有一个谚语嘛，就是俗语叫狮子抱麂子。然后意思就是，就是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小孩，结果又有了小孩，就是狮子抱麂子。
你都不懂，你小时候肯定刮过光头。
不是啊，我觉得张尼玛怎么懂这么多这些奇形怪状吓人的事情呢？他是不是就是个变态呀？
没有，可能就是小时候经历的事儿多吧。
也是哈、啊，什么这个。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聊吧。
都知道。
啊。
宝石黄蜂毒倒蟑螂，
这个没什么意思
啊。
然后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啊，一平方英里土地上的昆虫数量你觉得有多少？
好多呢。
10亿。
一平方英里上面的数量超过地球上人口的总和。
哇，那就是60多亿啊。
6-70亿。所以你要觉得自己家里没有个把昆虫的话，那是不现实。
我天天在喷呢，我回到家里面就拿着那个药水在喷。
杀虫剂吗？
对呀、啊。
怪不得你现在脸
就每天就在地上，我都看到有死的虫子。
所以你每天
他们在挣扎，然后亚米就跟他们玩，你拍一拍一。
长生不老的细菌，800万岁、
啊，
目前的冠军当属一个800万岁。上次看不是有一个是什么大贝壳，好像是有500多岁吧。然后科学家们就是发现一个500多岁的一个大贝壳是最大的生物嘛，
然后把它取出来就死了，
然后就想打开测一下它的年龄，开盖就死了，科学家真是一帮最没溜的人群。
不能飘在水面上的木头，黑铁木
啊
啊，树木
铁木真，
对，铁木真硬度非常大啊，黑铁木是不能飘。然后巨山是不怕火烧的，
哦，对，这个我知道的，这个很多电视剧里面有演过的。
电视剧都会演这个呀？
对啊，就是又有这些侦破侦探类的那些
走进科学啊。
然后看下面的，
然后巨山其实这个植物我觉得贼变态，就是他最喜欢森林大火，因为森林大火能把其他的树木全部烧光，然
后
就剩
下，他就独剩他一个吸收营养，
对，而且把其他树木烧光之后，那个营养也会渗透到土壤里，
啊，
然后他就能够继续长。
哇，他是森林里面的大老魔呀！
对呀，
对呀。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呢？他告诉
他告诉我的呀。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我知道世界上两个秘密，第一个秘密。”
好，我们继续。
听你们两个对话，我真的觉得我生死不如，就好像那天我在饭桌上的感觉，你知道吗？
好吧，啊，臭名远扬的椰子杀手，事实上每年被椰子砸死的人，比被大白鲨袭击而死的人还要多，这都是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啊，这就是快菌，比黄金价值更高
啊，好像生姜，
对，就是快菌就有什么松茸啊，不是。松露啊，就是这类似这样的。快菌比黄金更贵，而且淘宝上有卖的，大家可以查一下。
这个吃了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就是，哎，有些东西吧，就是我们人类不方便给它下个定义。它这样就长这么丑，像粑粑一样的，还卖那么贵。
没有，它那个我给你查，它那个横切面，很奇妙的那个感觉，横截面。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
哎，怎么查出来一个快？我明明打的是快菌。哎，又是快，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会打字儿，
好可怜哦。
快菌，就是他真的比你看那个图还要丑一些。
哎呀，好恶心，好恶心。
就像牛粪。
对，
那个郭德纲的相声，我们走丢了，只能靠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坏消息呢？我们走丢了，只能靠吃牛粪为生了。那好消息呢？
牛粪有很多，
牛粪有的是。然后这个东西据说是，但是我觉得食物来讲啊，就是再有营养也没有多有营养的，它怎么也是一种食物，它不是纯的营养提取物。然后你看它横截面，这个是这样的感觉的，白色的里面是，然后可以，据说是口味很爽口啊，我是没吃过。
了不起啊，这一个月工资就这俩，
一盎司就高达数千美金。然后意大利有一个快菌身价是超过了20万美金。
他们这个是靠什么来就知名度吗？
长相吧，
是他也有品相的，就是有没有破损啊，是多长时间，因为它保质期极短。所以如果在中国比较好的快菌是在那个西双版，不是西双版纳，是哪来着？香格里拉，是在那边。所以说，想要让这个快菌值钱，你必须在2天之内就让它上了日本的餐桌
啊，
然后就需要立刻挖出来，立刻分类，然后冰冻保存。
为什么要上日本的餐桌？
因为日本和美国是价格最高的地方
啊，
然后。就是直接空运，然后空运过去直接投放饭店，然后饭店厨师立刻就做完了直接上桌，基本上都是这个过程。
好紧张啊。
对，这就是拼命嘛。人体，对，人体你身上大部分细胞都不是自己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那是谁的？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啊什么的。然后还有那个各种
细菌
、
病菌啊、真菌啊、
益生菌啊，其实人是需要细菌的。如果你身上一点细菌没有，是活不
了。对，细菌和真菌必须是抗衡的，然后你的身体才是正常的。有一天你的就是细菌超过真菌的数量了，就说明你病了；然后真菌超过细菌的数量，你也病了。
所以就是有人说，
好容易病啊，
有人说吃那个益生菌可以减肥，就是。瘦人吃了可以增肥，胖人吃了可以减肥，但是我觉得如果胖人靠吃益生菌减肥的话是很不健康的，他肯定是通过提高你身上菌落的数量，然后分解更多的营养，那样确实可以瘦，但是你也会营养不良。这个是不靠谱的，减肥还是要运动。遗传分子 DNA 这个不明白，我们继续看。
哎呦，你不明白的太多了
啊。每年
都在吃昆虫，
一生平均吃到430只昆虫，这个昨天我们说过。
嗯，
啊，人体重要物质的由来，人体60%是由水做成的，西掌柜可能10%是水做成的吧？
为
因为它是一个挺干挺干的娘们。然后，
我是铁木真吗？
水中的氢占2/3，
嗯，
世界上所有的氢，包括人体内和宇宙所有区域的氢，都是在121年前宇宙大爆炸中产生的。
那屁的那个最主要是氢和氮，所以人就是由屁组成的。
没有，屁的主要成分是氨、硫化氢、银朵和粪臭素。
啊，那说明反正人也是由屁组成的呗。
对啊。
他刚才是想炫耀一下他知道屁的成分，但是我们都没有接茬，他很落寞。
啊、那你干嘛现在要接出来？
对、
啊、我一般是在节目录完之后才。
哦，这样，我怕一会儿我忘了，不能当面羞辱他，
这就
叫
憋不住屁，你知道吗？就是有什么必须要放出来，绝对憋不住了。
张尼玛，你那个屁一般都能憋多久？
人体
张尼玛喜欢憋屁
啊、这个已经说过了，人体循环的方法，这个没什么意思。啊，对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说一下，就是说这是目前最新的一种处理尸体的方法，它比火化还要好一些。它是
那不，我觉得刚才西掌柜那个火那个处理尸体的方法挺好的。
对啊，
嗯，那就是都冲下去不是很好？
挺好的呀，
而且那个浪费太多其他物质了，你知道吧？而且浪费，
那你杀了人之后，你不想被发现，你还连点油你都不想费。
我们并不是在说杀人，而是人死了之后的处理方式，比如说火化、土葬等等。现在有冰葬了，
啊、
就是把人
没办法
用液体氮。
你刚才说的挺好。
对啊，
嗯，
我一向都是对的。
嗯，
长得好看的人一般都是
好。我们火速
把这
期节目做完。
咱俩永远都是对的。
海里的盐足以使陆地高出150米。
哎，你们知道吗？说2050年可能上海就会消失。
真的吗？
对，因为现在已经升，就是海平面已经升了几个厘米。说再过，现在也就是再过40年的时间，这个海平面上升要将近半米的时间，半米的高度，这半米的高度足以让整个上海淹掉2/3。
可是它不会安堤坝吗？把它给挡住呀？
那我们
肯定会有防护措施的，肯定会有防护措施。但是也就是说，那个水上涨的这个速度，肯定会迟早会把它给淹没了。
我觉得可以把上海全境改名叫浦西，可能就淹不到。因为淹只淹浦东了，
淹就淹了吧。
哎呀，
我一直期待。
赶紧把人打折了。
我一直期待，
这就是
有一天
他没什么大格嘛，他憋屁憋太久，
从上面出来。
对对对，
你看她是个多歹毒的女人。
张尼玛现在在试图快速止嗝，她在喝了一口水，但是不往下咽，究竟她能不能止嗝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吧，
我接着说，我们河南人民一直期待这个水位上涨，等到有一天我们河南能成个沿海城市。
我们山西也是一样的，但是似乎河南和山西成了沿海城市，山东就也没了嘛。
对，他还很开心。
我代表山东鄙视你们。哦，张尼玛真的不打嗝了。
嗯，
好，我们来看啊，人马座，人马座是射手座吗？
人马座不知道耶。
人马座 B， 就人马座可能分 A B C D，
嗯，
勾入 F G 啊什么的。然后人马座 B 团团围住，就是人马座 B 周围有很多星云，
嗯，
而这个星云呢，其实主要成分是酒精。
啊，
所以人马座应该是最能喝的星座吧？
啊，估计是，
怪不得呢。
闪电的速度，闪电的温度数倍于太阳表面的温度。
哇，那有好多人被
雷
劈了还能活？
烧焦？
就是
能活？
对啊，那个世界上吉尼斯纪录的一个人被雷劈了十几次，医生就是因为他身体有一种特殊的，那个什么，就是有一种质体，然后雷总是劈他。
好惨，他应该自带避雷针吧，在手顶上顶一个。
然后被雷
避雷针是为了让雷只劈这个避雷针，所以如果他顶一个避雷针，他就死定了。
那他是不是有误解？他
那个避雷针是那个头上，他顶弄了一个避雷针之后，他会接一个线接到地下，他是把那个避雷针上的电然后融到地下上面去。你这要是接一个避雷针，直接融到他身上，
那他是不是有误解？他可能真的是有误解。
我们给他制作个避雷针。
中国是这样的，
中国是就是横死的人是不能到，就是不能阴曹地府啊，下不去的，上天堂下
开始了啊。
就我只是讲一些传统传统文化啊。然后什么叫横死呢？就是有雷劫死的人。雷劫有两种，一种就是普通的雷劫，就比如说你在街上蹲着拉屎，
雷劫
突然旁边的楼塌了把你给砸死了，这就叫横死，就是不是好死的，
飞来横祸，
飞来横祸。然后还有一种，
太小看咱文化水平了，
还有一种雷劫呢叫天雷劫，就是遭雷劈了，这种就是属于是造了大孽了，你知道吧？所以每次就是下雨啊打雷啊，我们都离西掌柜特别远。
是一般都我公司一般都给他放假。
对啊，就不要来公司上班了。
张尼玛啊，
对，在
继续吧。
是不是外边打雷了，咱们快跑吧。
收衣服了吗？把你开裆裤收好啊。
我们继续来看啊，打雷会产生臭氧，这没什么意思。土星能浮在水面上，土星密度非常低，所以土星不可能有水的，它带不住水，然后它那个石头都会浮在水面上。
它会浮在水星上面吗？
也是的。来看看后边几页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全是星哎。
拜访太阳的客人，好吧，好像也没什么。
你不是说很有意思的吗？
多有意思呀、
天哪，
无线电波的传播速度是超过音波的，所以如果说你在一个大礼堂上里边，然后有一个人在说话，然后有人用无线电波听，有人坐在那儿听，那是无线电波先听到的，然后坐在那儿的人才能再听到、
就相当于看电视和上网是吧、网络有延迟。
然后一天有一个就是研究人员经过一个高能雷达隧道的时候，发现兜里的巧克力都融化了，于是微波炉产生了。
这个制作过程好简单，但这个微波炉大家尽量不要用。
微波炉好像
炉出来的东西全都是致癌物质。
对，因为它会改变分子的组成方式。
对对对，
是不好的。还有转基因也尽量不要吃。
都是吃。
之前不是还标榜转基因是好的吗？
但是后来说转基因是可以提高产量。提高产量之后，但是它基因已经发生变化了，未必会适合人体。而且现在科学家不愿意去研究这个，因为把转基因搞出来的这些人都已经标榜成为英雄了，就像什么袁隆平、
没有。现在其实国家的那个就叫什么科学院，是不是
中科院
吗？中科院他们一直在提倡这个转基因水稻，
因为这个可以增产啊，
对，
可以让更多人吃饱，但是吃饱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不管。所以现在我到超市去买油我都不买转基因大豆油。
然后太空中的宇航员没有办法打嗝，因为他们胃里的气体和液体是分离不开的。
好像宇航员还不能流泪是吧？
对，
宇航员
肯定也不能放屁啊，
能做的事好少。
你知道韩庚要上太空了吗？
是的呀，
他干嘛去？
他就是美国有一个平民上太空的一个计划嘛。然后他是唯一一个中国人，他现在正在那边训练。
那为什么会选上他呢？
就可能因为
他去年拿了一个什么MTV 的一个什么全球最受欢迎的什么流行音乐的一个艺人。
他真的要感谢 CCTV MTV 了啊。
他应该感谢的是他的那些脑残粉一下子给他刷了多少亿票，你知道
多少亿票？
对啊，比第二人家美国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票。
牛，太火了。
他完全就刷出来了嘛。
那贾斯汀比伯多难过呀。
对啊，贾斯汀比伯马上也要出自己的电影了。
就是真的，我们平时说起来贾斯汀比伯还好。然后上一次不是我们公司有一个澳洲归来的那个人吗？然后上次我们一块聊的时候就聊起了贾斯汀比伯。都是这样，就是在他们眼中贾斯汀比伯就类似于凤凰传奇这样的组合。
但是他还是好多人喜欢啊。
对啊，就是凤凰传奇嘛，好多好多人喜欢。
凤凰传奇在外国人眼里还贼牛
啊。对啊，肯定觉得就是在就是越南人一说起中国人就觉得很牛逼，你知道吧？就是你是从哪儿来的？中国呀，我特别喜欢中国，你们中国怎么怎么样？就和突然来了一个美国人，然后那帮崇洋媚外的人就哎美国呀，我特别喜欢美国，就是这样。然后他们还特别爱聊北京，你们北京可堵了，就是
好吧？
然后
好羡慕你们北京堵啊。
鸡汤的功效，鸡汤。会吗？就是感冒的时候会熬鸡汤喝吗？应该喝姜汤吧。鸡汤不能真正治愈感冒，但它会让你感觉更好。 这种肉汤具有抗炎性，
我现在好想
减轻鼻塞和发热症状啊。
我喜欢喝鸭汤。
百吉饼
没有听过，就是
百吉饼会放罂粟籽吗？
啊，
你吃过放罂粟籽的东西吗？
我觉得有很多什么粉啊什么之类的应该会放吧。
我在长沙的时候
酸辣粉肯定有，
吃有一家粉店，长沙喜欢吃米粉嘛，
嗯，
然后那家粉店我吃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会比如说我一夜不睡觉，
嗯，
早上的时候到五六点钟的时候，按理来说我就应该睡了，就特别困，
嗯，
但是我也就是看那家粉店开门了，我都会穿上一件军大衣，然后下去吃一碗再回来睡。
上瘾了，
这仅仅是因为他贪吃吧？
没有，就是那家店真的有那个长沙话叫朽壳子，就是罂粟壳。
嗯，太上瘾了。
那如果你不吃的话，
你后来进戒毒所了吗？
嗯，那倒是也没有，就是离开长沙就没再想吃，
哦，
就是天天在那儿就会。
那现在关吧？
啊，
现在关进去吧。
也不合适嘛。但这次回去我就没吃，
余毒未清啊，说不定。
对啊，我们会常去看你的。
我不会去看的，好不容易摆脱来看什么看。
我就说点场面话。
你们太狠了。如果美国莫哈维沙漠内建成一个100×100英里的电太阳能电池板阵列，产生的能量足以取代美国所有的燃煤发电厂。
这个
好无聊啊。
对啊，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干嘛做这个统计
啊？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
请不要舔墙壁，
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玻利维亚盐滩，就是它有一个海滩全部都是盐，
嗯，
然后这所旅馆全部都是用盐搭建成的
啊，
嗯，所以就不能舔它的墙壁，老舔墙就化了，
会舔塌的。
我一直在想这里如果下雨该怎么办。
对啊，下雨
多可怕，都化了
啊！他们这边肯定雨不多的，之所以有盐，就是因为雨水少，嗯，
啊。对，
嗯，
或者而且他如果想建房的话，肯定已经把这个盐已经压缩的非常致密了，
对，很硬。
致密的话就不容易融化。
我觉得他不让舔是怕齁死，不是怕舔塌了，
怕齁死。
哎，真的，上次我到北京，
嗯，
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北京人，
嗯，
土生土长，从小在北京长大，
嗯，
然后就是我跟他就在街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煎饼，
嗯，
买了煎饼果子，然后我就吃，我说好齁啊，
嗯，
我就说到这个齁字，我说好齁啊，
嗯，
他说你的是甜的吗？我说不是啊，我的是，我说咸的，然后他就在那儿。咸怎么能说齁呢？然后
我觉得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是，
对啊，
都是咸吧，
啊，
不是甜和咸放多了都可以叫齁，齁是一种感觉，
啊，
就是你嗓子当中的一种感觉，
啊，
对对对对，
嗯，他说甜，然后我俩就为了这件事儿打了一下午，你知道吗？就在那说，我说就是一种感觉，他说只有甜叫齁，然后就出租车司机在前面笑，哼哼哼，然后我说师傅你说呢，
傻逼，
对，加一，
然后他还贼不好意思，他可能他觉得我是在模仿他们北京的说法，但是又说错了，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嗯，
然后我就说师傅你说呢，然后师傅说我也不知道，然后就在那乐，然后在那乐，哎呦我心说这傻逼，
跟你交朋
友。他爷爷更有意思，他爷爷是一个老革命，
嗯，
就是湖南人，他爷爷，
嗯，
然后是，所以他跑到湖南去读的书嘛，他爷爷是湖南人，
嗯，
后来进京了，
嗯，
然后在医院里边，他爷爷和隔壁床的另外一个老头，
嗯，
那老头是个厨子，
嗯，
俩老头一个比一个耳背，你知道吧，
嗯，
两个人聊了一下午。我们
其实没聊几句话。
对，我们呀，从这个什么山海关一路进来，然后怎么从潼关打过来的什么？那老头啊，这个煎饼啊，卷大葱啊，还是可以得吃啊。哎呀，我在那看，我说这老头太有意思了，笑死我。
你是不是很想加入进去？
我加入不进去，他俩的世界我不懂。这边什么京酱肉丝，然后那边什么大日本鬼子，咱俩不是讲啊，而且聊的话题很密，
嗯，
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我就想他们也听不清是怎么能够一句搭一句，一句搭一句聊的这么密。
他有时候就是猜着别人可能会这么回答自己，
看表情。
哎呀，这太狠了。
他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们继续讲最后一条了，
嗯，
有一个地方人特别幸福，
嗯，
就是生活在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的人就特别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全球有97%的水是不能饮用的，都是盐水，
嗯，
而能饮用这3%的水里边呢，有20%的水全部都储存在贝加尔湖里。
啊，
所以这儿的人应该是不担心缺水的，
对，不会干涸的。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湖深超过了1.6公里，1.6公里就
3.2里，就1.6千米呗，
啊，
就1600米。
昨天我听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叫公岁。嗯，
什么叫公岁？
就是我今年12公岁了。
就周岁的意思吗？
不是周岁，你看，
啊，
一公斤等于2斤，啊，一公里等于2里，所以一公岁等于2岁。说我今年12公岁了，我说你他妈什么12公岁？公岁什么？你这么小？他说就是24。我说我靠，还有这种说法？好，我们分别报一下年龄，我们俩都是12公岁。
嗯，
西掌柜今年36公岁。
对，
大家好。
36.5公岁。
张尼玛，请叫我奶奶。73、84，给我磕头，
不叫自己去。
你给我磕头，我就给你包红包。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尼玛调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加入张尼玛的尼玛同号组，群号是12482980，也可以关注张尼玛的新浪微博播客张尼玛或者尼玛调频官方微博。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
如果你的爱需要急救车，请你给我来个电话，红红。如果你的理想需要急救车，请你给我打个电话，红红。嘿，哥们儿，你是不是有事找我帮忙啊？哥们儿，你是不是有事找我扛啊？电影版主看多了，开了个3D公司给你帮忙啊。忙的没有时间和你的宝贝儿一起约会，给我来个电话，我叫1号，邀你去帮你忙。电视电影看多了，保障保险也买。